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引文了。这也是色大圣论。那本论的缘成实现啊，缘成实范围很广，啊，就有四类啊，所以本论没有别例，亲近依他的必要。依他就是有为什么？他没有不需要别例亲近的依他了，因为他色的范围很广。好，有四个自信清净、离垢清净、生此净清净，还有第三个得此道清净、生此净清净，有这四种清净。还是一样看附论那一部分的，导师说那四种清净就是三种般若，三种般若龙树就有说到三种般若是吧？啊，至于我们看到那个十相般若啊，那十相般若。就有一天我们看到黑体字了，黑体字无实相般若是真般若了，无漏妙智气正实相无相的空性，就是如如智正如如理嘛，智正净智，净就是如如净，如如理，智就是如如智嘛，就但是它是净智不二了，超越能所是吗？能边就是智嘛，所边就是净嘛，是超越能所的啦，容然一味的实相般若，所以离垢清净，离垢清净不只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极灭性而已，它包括如如智啊。这个在《般若经》讲记那一部分的，是吧？般若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啊，能是一边，所是一边，对吧？要离两边才能够证入。各位也可以参考那一部分。好，这个实相般若是吗？好，实相般若就真般若，所以就包括那不单单是本性清净，就是空寂性本性清净，而那个离垢清净也不单是，因为离垢清净就是正法身，就是以智慧去正法身嘛，所以不单单是心目中一般人心目中的那个如如理而已的，就是极灭性而已，不单是这样。好，这是在说明就是。那缘成实现的四种清净跟容数啊，就是中观的一些观点，尤其在我们现在的重心是放在那个实相般若，也就是四种清净当中的第一个自性清净跟第二个离垢清净了。好，我要跟各位说到的是在下一段，唯识家平常把缘成实现分成两大类。这唯识家就是虚妄唯识，就是那个玄奘大师传的这一派了，啊，分成两大类，缘成实现分成两大类，一个是不变异的缘成，不变异就是无为了，无为的缘成就是自性清净跟离垢清净，也就是自性离垢清净，就是自性清净跟离垢清净，这个就是无为。另外一个就是无颠倒无为，没有颠倒的无为，不是没有颠倒的缘成，没有颠倒呢。就是无漏，但是它是有为，相对于那个不变异，它是会变异的啦。也就是得此道清净，还有生此净清净这两种清净。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把它分成这两大类唯识家嘛，哈。这唯识家可以说就是那个虚妄唯识，就玄奘大师所传的这一派。他们把那个自性离垢清净，单单看作。无为不生灭，就是无生灭不变异的法性，就是那个不变异的缘成，而把四智菩提，就是转八识成四智，对吗？就是佛啊，就把转八识成四智，这个四智菩提，以唯识家虚妄唯识来说，那个四智菩提是有为哦，是有生灭的，就把四智菩提设在。得此道清净，就是无颠倒圆成，它是有为哦。相对前面的两部分，就是自性清净跟那个离垢清净的这个不一样，他把它设在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佛智慧啊，佛的智慧就是四智菩提嘛，转八识成四智的这个菩提呢，他把它设在有为哦，就是或在生灭嘛。它不一样，但是从另外一面看，可以说就是从 这个就是虚妄为世系，就是玄奘大师他对于色大圣论的这个圆成实性的这个四种清净，他是对他做这样的解释。诶，导师说从另外一面看，本法性本来清净，法性它是本来清净，而由闻教法而修清净道，就是听闻佛从政出教，就是法界等流的嘛。这法界是最清净法界所等流出来的法，依教奉行而修那个清净道，而由修清净道而显现离垢的清净，就是本来清净，修圣道，听闻正法而修圣道，而得离垢清净。而这个离垢清净本身呢，它是色什么？色有什么？果位福智的果位就是什么？佛果。佛果的福智就是福德智慧，就是四智菩提都摄进去。如果以色大圣论本身的理解，导师对色大圣本身的理解啊，它是可以摄这一部分的，它可以摄。所以这个的理解跟你看龙树菩萨的实相般若的理解有理解。所以如果以玄奘大师这一派虚妄为是的话，他只摄如如理，不摄如如智啊。啊，如果以那个导师的理解，色大圣论的这个那个离垢清净啊，不单单是如如理，还有如如智，所以可以摄什么？可以摄佛果的功德，功德就是我们说福智功德啊。因为什么叫佛？福智两足尊就叫佛嘛。所以在这里我要说明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大圣分佛身，有时候是二身说，有时候三身说，对吗？二身说的时候，那个法身就摄报身，法身就摄报身。如果三身说的时候，那个佛的功德就在报身来摄，而那法身呢，就是怎样的法身？我们翻到上一页了，注脚28，对吗？成佛之道的第二个引文，不是说到耶三身来说吗？如果耶三身来说的时候，我们的功德，佛的功德就设在报身嘛。耶三身来说的时候，那个法身，佛的自信身，也就是法身，法身它是以一切佛法相应，以一切佛法相应，那个一切的佛法呢，就设在哪里？设在报身呐。但是假设说是二身说的时候，那个一切的功德呢，就为法身所设，这样可以理解了哦。也是一切佛法所依止的啦。这一部分我们等到那个到时候再详细说明啦。所以在这里我只要跟各位这样说了，如果只有二身说，那个法身呢就摄这个功德身啊，所以那个法身呢就是如如自证如如理啊。为什么二身说能够摄那个报身呢？因为如如自就是把一切的功德能够依着这样的如如智啊，跟什么空寂性相应啊。所以二身说那个报身的功德就设在法身，如果三身说的时候，那个法身就是如如智证如如理，也不是只有如如理，不是只有那空寂性，是如如智证如如理那个法身。因为能够证到正法的是要那个智慧，这样可以理解了。好，所以如果以那个色大圣论，导师对色大圣论的圆成实现的理解啊，就是离垢清净是可以摄了，可以摄佛的功德。当然得此道清净，那是还得此道清净，可以说就是如果以那个来讲就观照般若了。如果以那个三种般若，那就观照般若了。观照般若他算是说他还是属于，如果说了，如果三种般若来讲，真正的般若就是实相般若，那是无漏的啦。观照般若还是属于有漏，还是在证的过程当中啦。那就是得此道清净嘛，吼，得此道清净，然后那个生此净清净，那就是闻之般若。还有在这里我要再跟各位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自性清净、离垢清净？这个都是对着无为功德在说。包括了我们说纵然是智慧，无漏智是如如智正如如理，那如如智也是无为的智慧，也是无为般若。但无为般若本身来说的话，它无为哦，它就可以本来清净，因为证到实相，实相是本来清净，实相是本来清净。而那般若证到实相的那般若，因为证实相，实相是本来清净，所以这样的般若也是本来清净的。而这个本来不是说有中的那个如来藏的那本来哦，不是。各位，我们要去体会它，因为无为本来就是可以，无为就是超越时空相，时间的超越时间相，超越时间相说它本来清净，不是说哈、哦、本在时间相当中说它本来清净，它是超越，因为我们说那个我们说涅槃空寂静是本来自性涅槃嘛，本来就是佛出世不出世，本来如此，本性如此嘛，是那个本来。这我们要理解它了。一样包括在法身的时候，包括我们如果读到那个导师在那个成佛之道的最后章佛的三身啊，报身也是等真如无为所显哦，那也是无为。这个就是中观义。这个呢比较，如果说以唯识来说的话，跟色大圣论比较相近。包括刚才说色大圣是新鲜是吗，这个都牵涉到无漏的种子，它也是新鲜的。言成实性的四种清净，那个离垢清净，也不是像那个虚妄唯识玄奘大师所传的这一派，只是说到这个空寂性，不是这样。但是到底要以中观义在做说明的时候，才会是无碍的。这就一般世间不太理解，说那个你说都对，别人说都错，不知道般若甚深，多有流难呢、啊。对，这一点希望我们要起最极恭敬，好好的去理解它了。好，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就其他的各位就自己看。我刚才说到了，我以前哦，我在这里再说明一下，我以前不是这样说吗？放在注脚的跟本文比较有关系的，放在附录呢跟本文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或者是说跟本文有关系，但是它还有很丰富的内容，但是我在这里放在注脚。为什么？因为这跟本文大有关系，而且会跟成佛之道前后的关系会非常非常有关系，所以纵然它我注脚放了很多，我还是放在本文，我没有放在附录，因为这个各位，这个会跟我们的成佛之道的前后会跟我们非常有关系，而且会跟我们的佛法概论，跟我们一切的我们以前所学到一些的，尤其在关于义理方面会大有关系，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注脚啊。所以看到很多很多注脚的时候，各位不要觉得烦哦，不要觉得怎么那么多，因为等到我们理解之后，也只不过是同一个法，从不同面向在说它。但是这个我们要去做会通，我常说我们要去做会通。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会通的时候，我们会杂乱无章，就像在那个成佛之道自信当中来讲嘛，是吧？会有一些问题出来，是吧？杂乱无章，会抓不到头绪啊。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注脚。但是我最主要是理解我上课说的那个几个大观念。理解之后你再去看注脚，可能切入的角度也会更准确。但是纵然你去看的时候看得不太明白，你就放下。啊，主要就是我聊那个看的过程当中，让我要跟各位讲的那一部分能够更明确。而那个部分呢，就是跟注脚有关系，就跟本文有关系的。跟本文有关系。而这个本文不会只是在这一段有关系，它会牵涉到那个义理，会牵涉到整篇的成佛之道。看你看我刚才里的引文，他引到成佛之道最后那个说到的佛果的功德是吗？三圣的功德，那个都会一直会有相关的、啊，所以我把它放在注脚，没有放在附录。好，这里只是说到我们看，就是那个我们读到，就是说智慧最清净，所觉到的正法也就是最清净，所以称为最清净法界。正法界就是法身， 那这个法身不是只有以法为身，不是只有那个空寂性正法那空寂性，它还包括到智慧，因为只有智慧才能够得到正法。刚才那注脚又说到这一部分，对吧？接下来就要说到为什么叫做慧命？为什么叫做慧命？就是正法本来是无所不在的啦，无往而不在，无往不在就无所不在嘛。无往不在，你到任何地方去，它都在啦，所以叫无往而不在，就无所不在的。而且是怎样，迷了也不减损，结正了也没有增加，就是再烦不减，再胜不增嘛。就是正法，就空寂性是吗？一切法的一位相，空寂性是这样子。虽然迷了没有减少，但是我是睁眼的瞎子，不知道是吗？所以只有清净的智慧法眼是吗？慧眼是吗？佛眼对吗？就是圣者的眼啊、哦，只有净慧，而这个清净的智慧是佛最清净的智慧啦，是吗？就是不单单是烦恼断尽，烦恼断尽那也就是清净，但是啊，相对于佛来讲不够清净。佛是不单单烦恼，连习气都断尽，所以那个最清净的智慧才能够最究竟圆满觉证到清净的正法。所以佛是以净慧为命的，以净慧为命，所以叫做慧命。为什么叫做慧命呢？以慧为命呢，就是要有这样的智慧才能够见到这样的正法嘛。所以我刚才很方便的说，那就是法身就是体现，慧命就是它用，要有这样表现出那个火那个生命的相用，所以叫做慧命。好，这个前面已经有说到了，就是那个法身跟慧命是统一的啦，是吗？但是现在对于这个论点更是明白的去阐述它了。所以法身与慧命的统一就是佛，这是法说。现在就欲说了，欲说就是自月朗秋空，譬喻自月朗秋空。我那破折号是这样子解释：自月朗秋空就是自月秋空的统一啦，而自月就是慧命，秋空就是法身啦。秋空在指那个空寂性嘛，如如理嘛，那智慧就在讲如如智嘛。所以智慧朗秋空就是智慧与秋空的统一，也就是慧命与法身的统一，这就是譬喻嘛。那譬喻就是在说明那个法嘛，就是法身与慧命的统一。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去解释。好，先看那个举义，就是佛的智慧好像明月一样，所以叫做智慧了。清净的智慧体证正法，就好像明月朗照秋夜的晴空一样。因为那个秋空空虚空，虚空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可以来譬喻什么法空性嘛。如果没有盈溢夜光就能够皎洁，这什么意思？就是烦恼习气都断尽，月光就非常的皎洁。那个智慧啊，智慧智慧就最最清净，没有意义，就是不单单是烦恼习气都断尽，所以夜光非常皎洁。而蔚蓝色的虚空，蔚蓝色的虚空在夜光中也分外的清净，就是月亮啊，因为最最皎洁的月亮照出来那个秋空也最清净嘛。然后这几句合法就是清净觉照的佛智，就是月智月是吗？就能够彻底觉证正法，那个正法就是最清净的正法。而正法也究竟清净显示在净慧当中，那就合一了。最皎洁的月亮，最皎洁的月亮就能够觉证究竟圆满的正法，就是那个就能够最究竟圆满证到什么秋空。而那个秋空呢，也在皎洁的夜色当中，那个秋空也能够更加的什么明显清净。 所以这就是法身与慧命的统一了。老师接着要比况，就比况那个菩萨了，经上说菩萨清凉业常由毕竟空，菩萨清凉业就是菩萨清凉业，那就是智业嘛，智慧的业，常由毕竟空，那就空，对吗？菩萨尚且如此，何况是佛。那因为菩萨习气还没有断尽啊，如果八地菩萨烦恼断尽，习气也纷纷断，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尽，但是已经菩萨清凉业常有毕竟空，何况是佛。这一部分底下这一部分我引的特多的，这是关于佛是法身与慧命的统一，以及如如如如智是最亲近法界，就是那法身嘛。关于这一部分引的蛮多文的，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我想就是第一个引文就是上面说到的啦，就上面说到，我只是在跟各位连结啦，连结从那个为什么叫做法身，正法以为身，然后为什么要敬业以为命，然后法身慧命的统一，法身慧命的统一就是在说明这个啦，就是菩萨清凉业常有毕竟空，也就是在说明那个智业两究空了，只是在跟各位要跟前面做连结了，跟前面做连结，从开始的法身，就是常有毕竟空，可以说是以法为身嘛。但是要有智慧，要有这智慧，就是以敬慧以为命，就这样。这样，如果假设哈，我们这些都把它哈融会贯通，而且哈心领神会的时候，这样我们在读这个偈颂啊。智业两修空，那就不一样哦。我们就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哦，包括正法以为生，敬慧以为命，分别说详细的说明，但是它不是打成两节，这样我们就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都会跟法义做些连结。啊，第二个引文就下文，下文说到这个，等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再做说明。这里就会说到那个，我们刚才不是说到吗？我们说自性清净跟离垢清净，这个是就着无为的功德在做说明。而等到我们说到那个三宝真实德的那一部分，就会说到无漏的有为功德跟无漏的无为功德这一部分，我们再来做说明了。我只在说，我引的第二个引文就是说。这个会跟底下的这一段文要了解，底下这一段文我们这个前面这一段文要了解清楚来，所以为了要了解这个，我这个注脚三十我放了很多很多，对吗？这个主要就是在说如如智跟如如理啊，如如智跟如如理，这个法身如果二身说的这个法身会设报身，会设报身这一部啊，如果三身说的话，那个法身就是如如智正如如理，而不是只有如如理而已啊。第三个引文，各位自己看，这里也是在说明离垢清净跟本性清净。我们看到最后一行，那离垢清净跟本性清净，本性清净就是自性清净啦，都说就着无为功德在做说明。好，我们看第四个引文，这个刚才我们前面有说到了，对吗？就是法身以一切的佛法相应。也以一切的法佛法所依止的，依止它才有一切的清净的佛法了。关于法界所留身，法性所留身呢、啊？法性所留身就是报身。我们看法性所留身就是恶了。法性所留身底下，佛的法性所留身，或者是法性所生身，就是一般所说的报身。在很多的大圣经里面。法身以报法性所留身就是报身，没有很严格的分别，就是二身说。如果是二身说，这个法报身就设在法身，但是三身说的时候就设在报身了。在这里，我们看那个导师的形容，导师的形容就是说，法身就好像法性等流，就是法身嘛，就好像。光与热为太阳的等流，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这在做譬喻了，对吗？而至于法身导师怎么做解释，我们看到前一段，不是说 如比摩尼珠嘛，那摄于法身嘛，是吗？法身耶利他功德来说，如摩尼宝珠一样。这个前一段呢，哈，就是法应该在前面一段，前面一段那个才在说明摩尼宝珠。你看哦，法空性无分别，菩提也是无分别，所以如智是吧？名为法身。法身的如智不可分别，好像宝珠与宝珠的光明不能分别为二。这是对于法身的譬喻，对吗？报身的譬喻是光跟热与太阳的不同，对吗？的等流，为太阳的等流，就是用太阳跟光跟热嘛。而在法身的时候，它是用导师用摩尼宝珠，摩尼宝珠就好像宝珠跟宝珠的光明，宝珠就在指如跟智来说，宝珠就是如啦，就是法空性，宝珠的光明就是智啊，就是智。大家有看到这里吗？有，这里就是说到法身是如智不二，是吗？要去譬喻来说明，就是就摩尼宝珠，摩尼宝珠有宝珠跟宝珠的光明，宝珠就是在说明法空性，就是那如宝珠的光明，哈，就是在说明那个智慧了。但是摩尼就是宝珠跟宝珠的光明，跟太阳跟光跟热，各位可以区别出来吗？光跟热是太阳的等流出来，而宝珠跟宝珠的光明没有像太阳跟光跟热这样的等流分开，没有那么的分开，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智不二，就好像宝珠跟宝珠的光明。啊，至于我们说那个报身呢，是报身呢，说光跟热为太阳的等流，那什么意思？可以说太阳就是法身，因为你看到，我们看到那个法身啊，就是比摩尼宝珠妙用力勤身，是吗？耶利他功德来说，摩尼宝珠有微妙的神用，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摩尼宝珠有利他的，以利他的功德来说，就有很多的神通妙用啊。神通妙用表现出来就是其他二身啊，就是报身跟化身。但是报身的它还是依着法身而来的，所以叫做法界等流身，叫法性等流身，也是从那个摩尼宝珠那个神通妙用出来的啦。而这个呢，就是太阳，就是指那个法身。而法界等流身呢，法性等流身呢是什么？法性都等流的那身是什么？就是太阳，就是那光跟热。而这个光跟热呢，它是不离开太阳的，也就不离开法身嘛，法身等流，所以报身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底下下一行的黑体字，法性所流身是无差别的，尽虚空遍法界等真如的，所以不离法界等流身也是辗转无外而无二无别的。所以我们看底下的咯，要说到法身的一切的功德是吗？很多功德底下就在说了，清净圆满法身以一切功德相应的啦，功德相应的。所以前面都在说到那个法身的时候，也是一切佛法所相应的嘛。但是耶正法身而成佛，成就佛功德来说，为法性等流身所摄。所以分成三身来说的时候，那个功德身就由报身来摄。如果二身说来说的话，法身就是等流身了，就摄那个报身了。底下这个就在说明报身的功德，对吗？一直说到那个诸法真实义即正真实慧，无变异差别，是故无别胜这一部分。底下看那个长行的解释，无为般若是依无漏习气而显发的，不是刹那生，不是刹那灭法。所以你看哦，在法身的功德当中啊，能证真实慧，它是无为的，无为的，无为般若嘛。 因为所证到的实相是无为，无为，所以诸法真实义即证真实位都是无变异，没有差别的啦。所以咯，那个报身啊，它跟法身一样，它也是无为，无为，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摄啦，可以摄它。但是有为的那就是化身啦。所以化身导师怎么做譬喻啊？诶，如果依法身而起法界等流身，好像依太阳而有光跟热，是吗？光与热是遍一切处，是吗？遍一切处，尽虚空，遍法界，是吗？但是等真如啊，所以但是不能够离开太阳。但是化身就不一样了，化身就好像水中的夜影一样，水中有夜影，夜的影子，夜亮有，但是那个化身是在水中的夜影，只是经水的反应而显现起夜的影子。夜亮代表法身，法身化身还是从法身而起，但是化身从法身而起，它是夜影，相对于报身不一样啊。报身光跟热虽然是遍一切处，但是不离开夜太阳，但是夜影呢，相对来说离开夜亮了。相对来说离开夜亮，什么叫离开夜亮？它就有为啊，所以化身就有生有灭，有为，这样可以理解了。其他的各位就自己看了，看那个注脚六啊，你看也在说明般若经讲记实相般若，就在说明法身了。好，其他各位自己看没有问题。好，我要跟各位看到注脚十二，在佛在人间呐、最后一篇文章，对法界性呐、法界性，老实说，对于法界性就世界性了、不妨从两点来做说明。第一点就是从世事差别，了解到法从延伸而深入到空平等性，那可以说就是如如理，对吗？可以说相对来说就是法身了。我们说假设相对于我们的那个本文在说明的就是法身，但是不是只有这个法身，而且要深入意，从念念分别，念念分别就是我们那个心事嘛，心事那智慧从念念分别理解到什么呢？一言无实而深入到心的光明显，心的光明可以都跟智慧有关系。我要跟各位说明的还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到了到达这个地方称为根本智，根本智就是什么？超越主观，根本智就是如如智，正如如理啦，就超越主观客观的相对性。主观就是能编的智慧，对吗？客观就是所观的真理嘛，已经超越这个相对性的啦，也超越前后起灭的变异性，也超越它没有生灭变化的啦，无为的，所以只能够称之为本净本明的觉性。这本净本明的觉性，我要跟各位说的，看说这个不是如来藏的称心功德哦，不是说我们本来就有那个称心功德，不是，因为它证到实相嘛，那实相是空寂性，空寂性本来如是啊，佛出世不出世说本来如此的，本来啊无为，因为这个无为功德，无为的智慧嘛，如如智嘛，因为一证到这个如如智证如如理的时候，如如理是本来啊，所以这智慧你可以说是本来，所以也只能够称为本净本明的觉性了。这个不是如来藏的本质具足的这个各位要去体会它。所以达到这个就是空跟空性就是觉性跟空性是无二无别的，只不过从两方面来说明罢了啦。在佛的如实正觉当中，言是不曾有智与理的隔别嘛，如如自证如如理，那只是方便假名说了。在证入当中双明，所以这个在注脚六的这一部分呢，各位好好去看它了，般若经的实相般若。好，其他的各位就自己看，但是我要提一下了，我们看到后面不是有个令参见吗？是吗？后面有一个令参见，对吗？令参见，各位那个令也可以把它取消了，就参见了。因为有时候我用令参见是说底下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说法。 但是底下的不是不同的说法啦，只是有另外一面的看法。有时候导师后前后期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是这个不是前后期的不同说法，而是不同的面向在说它，所以也可以说叫参见。参见什么？你看到、哦、这个我引自第一个引文，引自佛法概论是吧？自觉觉他，对吗？你看这里的法身，这里的法身就是佛弟子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啊，啊，见什么佛？见佛的法身呢、啊，是吧？所以佛法身要藏在人间，佛法身怎么样藏在人间？是需要我们佛弟子的依教奉行，如果能够见缘起就见法，见法就见佛。为什么见法就见佛？佛就是见缘起法成佛，佛就是见缘起法以法为身。所以说见到佛就是佛的法身了。而、啊、至于慧命呢，都在这里慧命是指什么？什么？我们翻到下一页了。慧命就是表现在僧团当中，因为僧团就是住持正法。僧团为什么能够成为三宝之一呢？因为有僧，不单单有佛，还有法，住持正法，所以跟佛法并列成为三宝。你看，我们看那一张图啦，最后一张图，你看，就是佛创觉者，僧是后觉者，僧不是一个一个的僧哦，是僧团。所以对于佛来讲，就自觉正法。然后自觉觉他嘛，是吗？然后在那个就是说自觉觉他，自觉就自觉正法，就以法为身。所以在佛弟子呢，见法就见佛，见法见佛的话，法身就常在，佛的法身就常在了。觉他，觉他大众，利他嘛，觉他大众，那身在，法就在，不单身在佛在，身在也法在，就正法就久住了。所以他还是一样法身慧命，这法身慧命呢表现在我们佛弟子身上。第二个引文，佛在人间，第二小节，佛陀的生命，身就是法身，命就是慧命了。好，我们看到第二段哦，第二段佛陀之所以为佛陀，就是佛陀的体性跟生命，对吗？我刚才不是说方便说啊，就是法身就是体性，那个慧命就可以说它的相用用用生命嘛，表现出来的，也可以这个。所以我们前面那一段说到，前面那个引文说到，那个都跟我们佛弟子有关，什么见法就见佛，就法身啊，僧团本身呢，那活动表现出来那个活动啊，表现出来的那个就是佛的慧命，一样在这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跟第一个引文。都是表现在佛弟子身上，所以这个可以依着世尊自己来说法身慧命，也可以依着佛弟子来说。那佛弟子本身也有法身慧命，因为见法，为什么能够见法即见佛？为什么能够见法？也要佛弟子也要慧命呢、啊？也要智慧吗？佛法就这样登登相续，是吗？佛说法，佛弟子理解了，佛弟子理解啊正法之后，哎，又说法啊，就等等相继到现在。啊，我们现在的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来了。现在再说一次，现在佛法在世间的情况表现在哪里？你我的身上了。当然出家的责任更重，对吧？但是表现在佛弟子的身上，我们还有见和，我们的理和，就是。不单单有事和，还有理和，是吧？理和同正，对吗？这个希望各位就去这样去贯通它啦，贯通它，这样我们对于佛法当中就会更深刻的理解它。好，谈完这个就要说到礼佛两足尊了，是吗？智业两足空就是自证法身嘛。接下来就要提到哦，礼佛两足尊，先结前呢，法身以慧命达到彻底圆满。当然是值得众生归敬的嘛，齁，归依礼敬的。礼是什么意思？先说到礼佛。因为现在要是礼佛两足尊，对吗？先是礼佛。基本上我那科判各位看一下。我会先说到是什么。例如我们 翻到大一的那一部分。因为各位会看我的讲义是吗？那看我的讲义就希望对解读我的讲义比较要怎么样去解读它，对各位比较有帮助。我们看到它一，一就是自证法身物因那个地方嘛，齁、哦。你看那大一有没有一个是，是什么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会跟那个什么寄送连在一起。假如说是，就是在是那个寄送。啊，寄送底下我们不是刮胡大一吗？正法以为生，对吗？我就没有再说用是了啦。因为底下的正法以为生也是寄送，对吗？但是我那里为什么没有说一个是呢？因为我就在大一那个地方。就是会前面说我这个底下就在是，因为长行就是在解释寄送的，对吗？长行就是在解释寄送的。所以我在做科判的时候的最前面那个科判，我会把那个大标写出我就在是寄送的。解说到是寄送了之后呢，我底下的那一部分我就不会用再说是是了的。因为底下就在说明那个寄送的嘛。所以我底下那个正法以为生它也会就是在是寄送底下的。啊，说到正法以为生，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寄送了。而、啊、这寄送底下就在说明这个寄送了。但是我就不会再说是正法以为生。因为在前面我这个大科判就已经在说明这个底下的，这就在解释寄送的哪些部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到了，我们翻回来。到了大二那个是礼佛两足尊，这个大二的这就在说底下的就在说明寄送当中的这个寄送了，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基本上我下了科判的，因为常常都在解释寄送，所以我基本上第一个那个科判一定会跟说明到这个是在解释寄送的哪些寄送，会说明到，而底下的这个大科的底下的小科呢？就不再说明到底是寄送，假如说正法以为生，我就不再说明这个是寄送，这样可以理解吗？各位去看就要知道说这个就在说寄送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寄送一个寄送在说了。但是这个因为也前面那个已经下一个科判说这个就在解释寄送，而底下我就不用再一直在是是是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啊，等到你一看到是的时候，那就起另外一个大段的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就会跟长行跟寄送结合在一起了。我为什么讲这么详细？因为各位初学嘛，会看我的讲义，至少在听我上课的时候，你各位是在目前是在用我的讲义，你要知道我怎么样去编讲义，各位这一问的讲义就各位有帮助了，就会有帮助。所以我会讲的，讲的细一点啦。否则的话，各位这样看哈、哦，如果抓不到我到底是怎么去下科判的。各位就会比较不能够应用到这一份讲义，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这个虽然是没有什么，但是因为各位要看嘛，所以我怎么编，希望各位去理解它。这样的话，各位就比较能够会善用我这一份讲义。但是哈、哦，太理解了，对吗？我的那个哈、哦，我那个不足点，各位就可以观察到；我的切割的不好，各位就可以去观察到。我也希望各位去学哦，所以我说各位初学先这样用，等到各位也理解深刻之后，各位可不可以有自己科判？可以啦，但是我是希望是透过吸收到别人的经验之后，各位再前进一步，再前进一步哦，那个就会越来越进步了，越来越进步。因为有时候我自己看了，所以有时候我一般都有课后讲义，但是我那课后讲义很慢的。但是最后都有出来了，只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像佛法观论，我也还没有给各位的信，就是还没有改。但是到终会会改了，所以假设哈，以后各位过几年之后，各位还在读《从我知道》的时候，如果还有看这份讲义的时候，哎，各位可以看上网看看有没有改，有没有那个新的版本？我至少会有一个版本，再看一下，我有改一个，就是课后的。啊，经过自己的看呢，再改一下，会改一个，只是到目前都还没有，因为还没有时间。 这动根哦，这个忙不来，没办法。嗯，好，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好，这样的话，你看了，有节前有正事了，什么正事？节前就要跟前面做结合。为什么说节前？就是我们不要离开前面的，因为这样，因为前面那个了解，才这个值得尊重啊，才值得归敬，才值得归敬。好，接下来就要礼佛，礼佛就是礼。先说到礼佛，你看我上标就是正事对吗？大二刮胡大二正事，正事当中我把它分成第一个，就把它分成礼佛跟两足尊对吗？各位就要这样看哦，就看到了，就是好，同样是礼佛两足尊，底下就要去说明这个偈颂，就是礼佛两足尊。我的课本基本上都会依着这个偈颂在走。都依着这个偈颂在走，基本上啊，你看到在这里就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礼佛，第二个就两足尊，所以各位一看到这个就知道，我把那个偈颂的礼佛两足尊，都底下的礼佛，底下的导师的长行这一部分就在讲礼佛，两足尊哦，底下这一段文就在谈两足尊，嗯，这样就很明白了，是吗？而礼佛又把它分成。上标大一，上标大二，是吗？所以礼是一个，佛是一个了。礼是什么？就是敬礼了，要很恭敬的礼拜了，和敬礼。啊，礼有什么呢？礼拜问信，因为礼，我们说业有三业嘛，身口意三业。那用身口三业来礼，就有身礼、跟语礼、跟意礼了。身礼是什么？礼拜问信就是神礼，语呢？语礼就是赞叹功德，赞叹功德说出来，赞叹功德。还有意呢，就是要发自内心的虔诚恭敬，叫诚信恭敬，是吧？啊，就是意礼。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内心出来的身口、身与心，从意，我们意不是有。意业，我们说那意业啊，意业可以就是思嘛，有审议思、决定思、发动思，那都是思，然后表现出来身语哦，那就是最好的什么，最好的善业呢？跟你看呢、哦，我们用最好的善语跟最吉祥的三宝对象做结缘，哎，就这样的善业礼敬呢。而这三业礼敬要对谁礼敬？当然是对佛来礼敬了、啊，所以来表示我们对于佛的归信、啊。这就是所以要礼，也理解了佛礼的对象就是佛，啊，礼怎么礼？就是三业的来礼，然后这就是礼佛。啊，接下来有两足尊，两足尊是赞叹佛的。这个有两种解说，就是两足尊尊。尊就是最尊贵的，对吗？啊，最尊贵是两足最尊贵的。两足尊有两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两足就表示人类，两足两只脚，所以两足就是人类。在人类当中，佛是最尊胜的，所以叫两足尊。所以两足就是人类，所以我把那个。人类把它刮舞起来了。如果要比较统一的时候，各位可以把那两足尊那两足把它刮舞起来，那就更明白，看起来就更看得起来。哦，什么叫两足啊？两足第一个解释就是人类因为两足嘛，两只脚，人类当中佛是最尊胜的，两足就是人类，佛在人类当中是最尊胜的，所以叫两足尊。所以啊，真的是。佛在人间，由人成佛。对，两足尊就是人类当中最尊胜。佛不是天，各位如果到福音佛学院的那个山门右边哪一联，就是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一如真法界，不是天佛一如，是人佛一如。真法界，你看这里两足尊也没有说天是吧？是人类当中最尊贵的。到时候例如经上这样说：正觉 两足尊，生马四足尊，马四足尊，四足。正觉两足尊，人类当中最尊贵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在福德智慧圆满的圣者当中，佛是最尊胜的。前面那个圣者也是指那个人类的啦，主要是指那个人类圣者嘛，哈。人类当中，先前面说人类当中最尊贵的就是佛，接下来就是说在圣者当中，圣者当中也是福德智慧都是圆满的，但是最究竟圆满的就佛陀了。所以在福德与智慧圆满的圣者当中，佛是最尊胜的。所以那个两足是什么？就是福德与智慧的圆满，足就是圆满，两就是福德跟智慧，福德跟智慧的圆满当中，因为有大福德大智慧的不但是佛嘛，大菩萨等也都是如此嘛，包括你说圣者都有啦，我们说那个出果就有啦，我们要证实相一定要如如自证，如如理，对吗？相对来说啦，所以这样说咯，法身出果就得法身，出果就已经得法身。所以在福德与智慧圆满的圣者当中，佛是最尊贵的，所以名为两足尊。这个就在解释第一个偈颂，就是自证法身，所以那个法身智慧最圆满的，所以值得尊重的，所以礼佛两足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